宇文庆，字神庆，是河南洛阳人。祖父宇文金殿，曾任北魏征南大将军，历任五州刺史、安吉侯。父亲宇文显和，曾任夏州刺史。宇文庆性格深沉有气度，年少时就因聪明被人知晓。北周初年，他在东关求学，广泛涉猎经史。之后对人说，书籍足以记下姓名罢了，怎么能长久从事笔砚之业，做迂腐儒生的事业。当时文州的百姓和夷人聚集作乱，宇文庆因募从军征讨。贼人据守险要的山谷，道路悬绝，宇文庆束裹马匹前进，袭击攻破贼人，因功被授予都督。魏王宇文执镇守山南时，引荐他为左右亲信。宇文庆擅长射箭，有胆气，喜好与猛兽搏斗，宇文直很赞赏他，逐渐升迁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柱国府院。等到诛杀宇文护时，宇文庆参与了谋划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加授开府。后来跟随周武帝攻打河阴，率先登城攀爬城垛，与贼人短兵相接，激战很久，被石头击中坠落，昏死后又苏醒。周武帝慰劳他说，你的余勇可以出售给别人了。又跟随周武帝攻占晋州。之后北齐大军到来，宇文庆与宇文宪帅轻骑侦察，突然与贼相遇，被贼人所困。宇文宪脱身逃走，宇文庆退守坟桥，众多贼人争相进攻，宇文庆拉弓射箭，所射中的人马必倒，贼人才稍稍退却。等到攻破高纬，攻克高壁，占领滨州，攻下信都，擒获高斜，功劳都居首位。周武帝下诏说，宇文庆功勋早已显著，英名远扬，出入朝廷的功绩铭记在我心中。战车自西而来，他都统领行阵，东方平定，确实有丰功。高位厚礼，应当尊崇荣命。于是晋升为大将军，封为汝南郡公，食邑1600户。不久，以行军总管身份攻打延安反叛的胡人，平定叛乱，被任命为延州总管，很快转任宁州总管。隋高祖任丞相时，又任命他为行军总管南征江表。军队驻扎白帝时，被召回，因功劳升任上大将军。高祖与宇文庆有旧交，对他非常亲近优待，让他督率丞相军事，委以心腹重任。不久加授柱国。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，晋升为上柱国。几年后出任凉州总管。一年多后被召回，不再任职。当初高祖为显达时，曾从容与宇文庆谈论天下大事。高祖对宇文庆说，天元皇帝确实没有积德，看他的相貌，寿命也不会长，加上法令繁苛，沉溺声色，依我看来恐怕不久了。而且诸侯势力微弱，都让他们回到封国，根本没有深根固本的计算。羽翼已被剪除，怎么能飞到远方呢？玉炯是皇亲国戚，早有声望，国家有变故，必是祸乱根源。但他智谋平庸浅薄，子弟轻浮，贪婪而缺少恩惠，终将灭亡。司马萧南是反复无常的贼子，也不是池中之物，变化在顷刻之间，但他轻薄无谋，不能造成大害，不过自己逃窜江南罢了。雍属地方险要，容易产生艰难阻碍。王谦愚蠢，一向没有谋略，只怕被人误导，不足为虑。不久高祖的话都应验了。到此时，宇文庆担心高祖遗忘，不再任用他，想显示以前蒙受恩遇，便详细记录以前的话，写成表彰上奏说，臣听说智慧与造化相等，天地无法隐藏其灵明，光明如同日月，万物不能隐藏其形状，先于天时而不违背，是圣人体悟大道。在未萌发时遇见征兆，确实是通达气节的神机。陛下特意禀赋生而知之，敏捷睿智驾驭天下，心怀五岳如同轻雾，包容八方而不阻塞，胸中蕴藏精妙见解，掌握中运筹奇谋。臣以微贱之身，早年蒙受上天眷顾，不因臣平庸低下，亲自推心致富。所奉行的成规丝毫不错，细思胜虑，精妙超过占卜，验证一人之福有征兆，确实天子之言无戏言。臣亲耳听闻，亲眼所见，实在荣耀欢喜。高祖看了表彰非常高兴，下诏说，我与您本来亲密，内心曲折，无所不说，话虽多年还能记忆，如今看到表奏才明白往昔之谈。 为何这些话竟成了实录？古人的先知祸福，明白可信，我的话应验，自是偶然。您却不忘记，更显忠诚节操，深深感动我的诚意，赞赏不已。从此高祖对他更加优待礼遇，最终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宇文敬礼，起初任太子牵牛备身，不久娶高祖女儿广平公主，被授予仪同，封安德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后来任雄州刺史。先于宇文庆去世，儿子宇文协历任武奔郎将，又一位将军，宇文化及之乱时遇害。宇文协的弟弟宇文晓，字婆罗门，大业年间，年少时养在宫中，后来任牵牛左右，炀帝非常亲近他，每次游乐宴饮，宇文晓必定侍从，以至于出入卧室窥察六宫，往来不限门禁，其恩宠如此，当时人称他为宇文三郎。宇文晓与宫人淫乱，甚至妃嫔公主也有丑闻，萧后告诉炀帝，宇文晓听说后恐惧，数日不敢见炀帝。他哥哥宇文协趁机上奏说，宇文晓现在已经长大，不可在宫中。炀帝说，宇文晓在哪里？宇文协说，在朝堂。炀帝没有治罪，于是召入，待他如初。宇文化及弑君叛乱时，宇文晓当时在玄览门，察觉事变，要入宫上奏，被门司阻拦，不能及时进入。适逢天黑，宫门关闭，退回守卫之处。不久祸难发生，宇文晓与50人赶去，被乱兵杀害。李李成，字孝协，是陇西狄道人，梁王李浩的60孙，祖父李延时曾任北魏司徒，父亲李煜曾任侍中。李李成7岁时，与姑母的儿子兰陵太守荥阳郑浩随魏武帝入关。郑浩的母亲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这个孩子平生从不回头，应当是国家重器，等到长大，性格深沉有品行，不随便交接宾客。西魏大统年间，出任著作郎，升任太子洗马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北周寿善被授予平东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当时贵公子都竞相练习弓马，服饰多为军容。李李成虽然擅长骑射，但从容穿着儒服，不失一向的声望。后来因军功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爵休阳县侯，任千州刺史。当时朝廷有所征发，李李成考虑蛮夷不可轻扰，轻扰必生叛乱，上表坚决劝谏。周武帝听从了他伐齐之意，跟随周武帝围攻晋阳。李李成率兵攻打南门，齐将席毗罗率精兵数千人抵御周武帝，李李成力战，击退敌军，加授开府，晋封冠军县公，任北徐州刺史。不久征召为民部中大夫。李李成妻子窦氏早逝，他知道高祖有非凡的相貌，于是娶高祖的妹妹为继室，感情非常融洽。等到高祖人丞相，李李成晋升为上大将军，升任司武上大夫，被委以心腹重任。等到寿善任陕州刺史，晋封将军功，赏赐优厚。不久征召为左卫将军，升任右武卫大将军。一年多后出任襄州总管，号称有惠政。之后数年又任左卫大将军。当时突厥屡次侵犯为患，延边要害之地多委托重臣，因此任宁州刺史。一年多后因病被召回京城，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李世师官至度支侍郎。袁孝举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袁修义，父亲袁子君都曾任北魏尚书仆射。袁孝举在西魏时继承爵位始平县公，任南丰州刺史。当时建州太祖专权，将要危害袁氏，袁孝举常感慨有心腹社稷的志向，暗中对兄弟说，从前汉朝有诸吕之变，朱虚侯、东摩侯，最终安定刘氏，如今宇文氏之心，路人可见，国家倾覆而不扶持，还要宗子做什么？何不图谋？被哥哥袁泽阻止，袁孝举才作罢。后来周太祖为兄长的儿子进宫宇文护娶袁孝举的妹妹为妻，情谊非常亲密。等到闵帝寿善，宇文护总领百官，袁孝举的宠誉更加隆盛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袁孝举受牵连，被流放到蜀地，多次交战，被征召回京城，任益州总管司马，转任司县大夫。高祖看中他的门第，娶他的女儿为房陵王妃。 等到高祖任丞相，任他为少冢宰，禁卫柱国，赐爵浔阳郡公。当时房陵王镇守洛阳，等到高祖受禅，立房陵王为皇太子，令袁孝举代理镇守。之后立他的女儿为皇太子妃，亲近礼遇更加深厚。不久人寿州总管高祖赐袁孝举喜书说，杨越之地妖分侵扰边境，征丧引发战事，不知大道，因您志存远略，如今顾命镇守边地，以礼怀柔，合乎正义。当时陈江人蛮奴等屡次侵犯江北，又命袁孝举兼任行军总管，屯兵于长江上。之后数年自认为年老，精力渐衰，不能胜任军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转任荆州刺史。高祖下诏说，知您谦逊，请求归隐，恭敬承受天命，实赖员工，正要委托重任，寄予分闪之权，怎能容许您高蹈独为君子呢？若因边境事务繁劳，即应移节京郡，养德卧治，在州一年多，死于任上，享年59岁。儿子袁无节继承爵位。袁孝举哥哥的儿子袁文玉建成节传。袁孝举次弟袁雅，字孝方，有文武才干。开皇年间历任左领左右将军、吉庆二州刺史，封顺阳郡公。幼弟袁褒最为知名。袁褒字孝整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年少时就有成人的气量。10岁时父亲去世，被各位兄长抚养。性格有爱恭顺，善于侍奉各位兄长。各位兄长商议要分家，袁褒哭着劝谏不成，家中一向富裕，多金银财宝，袁褒一无所取，脱身而出，被州里人称赞。等到长大，宽仁大度，涉猎疏食，在北州任职，官至开府、北平县公、赵州刺史。等到高祖任丞相，跟随韦孝宽攻打豫迥，因功越级升任柱国，晋封河间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开皇两年任安州总管，一年多后转任袁州总管。有商人被贼人抢劫，那人怀疑同宿的人而将其抓获，袁褒观察那人神色冤屈而言辞正当，于是释放了同宿者。商人到朝廷告袁褒接受黄金放走贼人，皇上派使者彻底追查。使者按文书责问袁褒说，为何贪利而放走盗贼，袁褒便立即认罪，起初没有不同说辞。使者与袁褒一起到京城，于是获罪免官。那盗贼不久在别处被抓获，皇上对袁褒说，您是朝廷旧人，地位名望隆重，接受黄金放走盗贼不是好事，何至于自己诬陷自己。回答说，臣受任管理一州，不能平息盗贼，是臣的第一条罪状。州民被人诬告，不交付法司，立即放免，是臣的第二条罪状。带领愚钝诚意，不顾行迹，不依仗文书约束，致使被人怀疑，是臣的第三条罪状。臣有三条罪状，哪里能逃避责任？臣又不承认受贿，使者将再追究，那样就会牵连无辜良善，加重臣的罪过，因此自污。皇上感叹惊异，称他为长者。14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屯兵防备边境。辽东之役，又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汉王到柳城而返回。仁寿初年，加州夷，辽为寇，袁褒率步骑20000人攻击平定。炀帝即位，任齐州刺史，不久改任齐郡太守，官吏百姓安定。等到新辽东之役，郡中都市的官吏前后相继，有位西曹院应当出发，假装有病，袁褒责问他，西曹院理屈，袁褒仗打他，西曹院于是大声说，我要倒行在所，有所告发。袁褒大怒，于是仗打100多下，数日后死亡，因此获罪免官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3岁。郭荣，字长荣，自称是太原人，父亲郭辉，西魏大统末年任同州司马，当时武元皇帝任刺史，因此与高祖有旧交。郭辉后来官至寻州刺史、安城县公。等到高祖接受禅让，任命郭辉为太仆卿，几年后在任上去世。郭荣容貌魁梧高大，外表疏阔，内心细腻，与他交往的人大多喜欢他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亲信。宇文护观察郭荣谨慎厚道，提拔他为中外府水曹参军。当时北齐贼寇多次侵犯， 宇文护命令郭荣到汾州灌查贼寇行事。当时汾州与遥乡镇相距很远，郭荣认为两城孤悬偏远，势难相互救援，请求在州镇之间再筑一座城，以便控制接应。宇文护听从了他。不久，北齐将领段孝先攻陷遥乡、汾州两城，只有郭荣所建的那座城能独自坚守。宇文护建造浮桥，出兵渡河，与段孝先交战。段孝先在上游放出大筏子来撞击浮桥，宇文护命令郭荣督率熟悉水性的人牵引夺取那些筏子，因功受任大都督。宇文护又因击胡多次侵扰叛乱，派郭荣安抚聚集他们。郭荣在上郡、延安修筑周昌、洪信、广安、昭远、咸宁五座城，以扼守他们的要道，几乎因此不能侵扰。武帝亲自总理朝政，任命郭荣为宣纳中事。后来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因战功赏赐马20匹、棉绢600段，封平阳县南，升任司水大夫。郭荣年轻时与高祖亲近，情谊非常融洽，曾与高祖在月下夜坐，高祖从容对郭荣说：“我仰观天象，俯察人事，周朝的命运已经到头，我将取代他。”郭荣深相交结。宣帝去世，高祖总揽朝政，召见郭荣，拍着他的背笑着说：“我的话应验了吗？”当即任命他为相府乐曹参军，不久以本官兼任藩部大夫。高祖接受禅让，引荐他为内史舍人，因是早年旧交，晋爵蒲城郡公，加位上仪同，多次升迁至通州刺史。仁寿初年，西南夷、辽人大多反叛，下诏任命郭荣为巴州诸军事行军总管，率兵讨伐。一年多全部平定，赏赐奴婢300多人。炀帝即位，郭荣入朝任武后骠骑将军，以严政闻名。几年后，秦安首领田螺居占据清江作乱，夷陵各郡的百姓和夷人多有响应者，下诏命郭荣讨伐平定，升任左后卫将军，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，拜迎清光禄大夫。辽东之役，因功晋位左光禄大夫。第二年，炀帝又征辽东，郭荣认为中原疲弊，皇帝不宜屡次出动，于是对炀帝说：“戎狄失礼，是臣下的事。我听说千军的弓弩不为西蜀发射饥荒，岂有亲自屈尊大驾去对付小寇的道理？”炀帝不采纳，又跟随军队攻打辽东城，郭荣亲自冒着箭石，昼夜不脱甲胄100多天。炀帝常派人暗中观察诸将的作为，知道郭荣如此，炀帝非常高兴，常常慰劳勉励他。大业九年，炀帝到东都，对郭荣说：“您年高德少，不宜长久出入行阵，应当给您一个郡，任凭您挑选。”郭荣不愿离开，叩头推辞，言辞哀苦，感动了炀帝的心，于是任命他为右后卫大将军。几天后，炀帝对百官说：“诚心纯质像郭荣这样的人确实无人可比，他被信任如此。”杨玄感之乱，炀帝命他持守太原。第二年，又随炀帝到柳城，患病，炀帝命人问候病情，使者络绎不绝，在怀远镇去世，时年68岁。炀帝为他停止朝会，追赠兵部尚书、谥号公，赏赐物品1000段。有儿子郭福善，庞晃，字元显，榆林人，父亲庞求，北周骠骑大将军。庞晃年轻时以良家子弟身份被刺史杜达征召补任周都督。周太祖占据关中后，任命庞晃为大都督，率领亲信兵长安置在身边。庞晃于是迁居关中，后来升任骠骑将军，承袭爵位比阳侯。魏王宇文直出京镇守襄州，庞晃以本官随行。不久与长湖公园定攻打江南，孤军深入，于是战死阵中。几年后，魏王宇文直派庞晃的弟弟车骑将军庞元俊携带绢800匹赎回遗体，才得以归朝，拜上仪同，赏赐彩帛200段，又是奉魏王。当时高祖出任随州刺史，路经襄阳，魏王命庞晃拜访高祖。庞晃知道高祖非常人，深相交结。等到高祖离关回京，庞晃在襄邑迎接高祖。高祖非常高兴，庞晃于是对高祖说：“您的相貌非常，名字在图谶中，登基之日希望不要忘记。”高祖笑着说：“怎么胡说呢？”不久， 有一只野鸡在庭院中鸣叫，高祖命旁晃射它，说射中就赏赐，但富贵之日以此作为验证。庞晃射中了，高祖拍手大笑说，这是天意，您能感通他而射中。于是将两个婢女赐给他，情谊非常亲密。武帝时，庞晃任常山太守，高祖任定州总管，多次相互往来。不久高祖转任亳州总管，将要出发，神情很不高兴。庞晃于是对高祖说，燕代是精兵所在之地，现在如果发动军队，天下也不难图谋。高祖握住庞晃的手说，时机未到。庞晃也转任车骑将军，等到高祖任扬州总管，奏请庞晃同行。不久高祖任丞相，晋升庞晃为开府，命他督率左右，非常亲近优待。等到高祖登基，对庞晃说，射野鸡的征兆今天应验了吗？庞晃再拜说，陛下应天顺民，君临天下，还记起从前的话，不胜欢庆雀跃。高祖笑着说，您这话怎能忘记呢？不久加开府，拜右卫将军，晋爵为公，食邑1500户。河间王阳洪攻打突厥，庞晃以行军总管身份随行到马邑，令路出贺兰山攻击贼寇，打败他们，斩首1000多人。庞晃性情刚悍，当时广平王杨雄当权，世倾朝廷，庞晃常欺侮他，曾在军中躺着，见杨雄不起身，杨雄非常恨他，又和高炯有矛盾，二人多次进谗言诬陷庞晃，因此他在宫中宿卫10多年，官位不得升迁，出任怀州刺史，几年后升任元州总管，仁寿年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2岁。高祖为他停止朝会，赏赐物品300段，米300石，是耗尽。儿子庞长寿很有名望，官至骠骑将军。李安，字玄德，陇西狄道人。父亲李卫在北周仁朔、燕、衡三州刺史，襄武县公。李安容貌俊美，善于骑射。北周天和年间出任右侍上士，承袭爵位襄武公。不久授仪同、少师右上士。高祖任丞相时，引荐他到身边，升任直方中大夫。又拜李安的弟弟李哲为仪同。李安的叔父凉州刺史李章当时在京师，与北周赵王谋划杀害高祖，引诱李哲做内应。李哲对李安说，隐瞒这事则不忠，说出这事则不义，失去忠与义，如何立身？李安说，丞相如同父亲，岂能背叛？于是暗中告知高祖。等到赵王等人被处死，将要加官赏赐，李安叩头说，兄弟没有汗马功劳，过分蒙受奖业提拔，全家竭尽忠诚，无以报答。没想到叔父行为不端，被兄党蛊惑，使宗族覆灭绝嗣，我们甘之如饴，能保全性命已是侥幸，岂能拿叔父的性命来求取官赏？于是伏地流泪，悲痛不已。高祖为之动容，说，我为你特意保全李章的儿子。于是命有关部门只加罪于李章本人，高祖也替李安隐瞒此事而不说。不久受李安开府，晋封赵郡公，李哲为上仪同、黄台县南。高祖即位，受李安内史侍郎，转任尚书左丞、黄门侍郎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命他为阳朔司马，仍兼行军总管，率领蜀兵顺流东下。当时陈军屯驻白沙，李安对诸将说，水战不是北方人所擅长，现在陈人依仗险要停泊船只，必定轻视我们而无防备，趁夜袭击，贼军可破。诸将认为对，李安率领先锋大破陈军。高祖嘉奖他，下诏慰劳说，陈贼的意图自称水战为长，在险隘之间更认为官军惧怕。开府亲自率领所部夜间发动水军，摧破贼图，生擒俘虏，增强了官军士气，挫败了贼人胆量，符合朕的委托，闻之甚为欣慰。晋位上大将军，授颍州刺史，几天后转任邓州刺史。李安请求担任内职，高祖难以违背他的意愿，授左领左右将军。不久升任右领军大将军，又拜李哲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备身将军。兄弟都掌管晋位，恩信很重。开皇8年，突厥侵犯边塞，以李安为行军总管， 跟随杨素攻打突厥。李安令出长川，正逢鲁兵渡河，与之交战并打败他们。仁寿元年，李安出任宁州刺史，李哲任魏州刺史。李安的儿子李琼、李哲的儿子李伟从襁褓中就开始在宫中濡养，到这时已八九岁，才命他们回家。他们被亲信顾眷如此。高祖曾说到做成相识的事，因而感念李安兄弟灭亲奉国，于是下诏说先王设立教化，以大义断恩，割舍亲爱之情，尽弑君之道，用以弘扬大节，体现至公。往日周朝气数已尽，天命将及，朕初登大位，王业开始，乘此交薄之事，实在多有艰险。上大将军、宁州刺史、赵郡公李安，其叔父李章暗中勾结藩王，煽惑侄子，包藏祸心，事机将发。李安与地开府一同三司、魏州刺史、黄台县南李哲深知逆顺，披露赤心，凶谋既已暴露，罪人得以伏法。朕每念其成节，加赏不已，论功策赏，不宜过时。但已是涉其亲属，尚有疑惑，欲使李安等在明教方面自处得宜，朕常为此思考，以致拖延多年。现在再详按圣典查考往事，父子天性成效上且不能并存，何况叔侄恩义较亲，情理本来就有差别，望思奉国，深合正理，宜记录旧勋，重行赏命。于是拜李安、李哲俱为柱国，赐监各五千匹、马百匹、羊千口，又以李哲为备身将军，晋封顺阳郡公。李安对亲族说，虽家门保全，但叔父遭祸，今天奉此诏，悲愧交集，于是哽咽悲戚，不能自持。此前患水病，至此病重而卒，时年53岁。子李琼四绝，少子李孝公最有名。李哲后来因事被除名，发配防御岭南，在路上去世。使臣曰，宇文庆等人是龙前时期的旧交，往日的姻亲或素来尽平生之言，或早有复兴之托。沾云雨的余润，照日月的余光，驰骋于天道之途，与时升降，高位后路传于后代，优厚啊。宇文小幼时养在宫中，未闻教义，炀帝不以礼爱他，他的才能能不及于此吗？李安、李哲对于高祖未有君臣之分，却是骨肉陷罪，致其被诛杀，大义灭亲，所听闻的与此不同，虽有悲悼，又何损于正直？